现在时刻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在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早上的8:02，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和你分享的歌曲哦，杨乃文的歌曲哦，女爵。这个歌曲包含呈现出杨乃文很独特的唱腔，然后有一种迷幻的感觉。一早听这种歌曲，感觉还蛮特别的哦。和大家分享这首好音乐，女爵。
为你疯了过境，为你说了嘴，这里是记载，为你涂装扮，哦，为你喝醉，为你建了城市围墙。
一个人的心穿着冰冷外衣，一张白的脸，系上多少褪色。
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哦，它的标题是这么写的，他说高收入不等于高财富哦。大家对于这句话的感觉如何呢？你觉得高收入跟高财富相不相等呢？首先呢，高收入这个很好去判断啦，哦，这个钱赚的很多就是高收入嘛，哦，你的月薪很高，你的年薪很高就是高收入，但是为什么不等于高财富呢？很多人讲哦，守住财富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守住100万元远比赚到100万元更难。我觉得回到比较现实层面的，就是我们每个人可能因为自己的工作啊、条件啊，赚的钱不一，有些人很多，有些人很少，那每个人体感也不一样。有些人觉得说啊，我赚这些好少、哦，啊，有些人赚的很多，哎，觉得很足够哦。大家的体感跟需求不同，但是赚的时候归赚的时候，很多时候是我们很难守住这一笔财富，因为呢，赚到这笔钱之后，很快就花掉了。也许是因为生活必要的开销真的太大了，有的时候是不知不觉就花掉。所以为什么会这样讲哦？守住100万元比较难啊、比起你赚到100万元是难更多。就算不用100万元，我们说2万块、3万块好了，就是我们一个月的水，其实也是这样。你要花掉。一眨眼一瞬间那个钱就叮叮叮啊就没了。这篇文章是这么举例的、哦。他说呢，在这个体坛上面哦，运动赛场上面哦，很知名的这个选手哦，他已经是很顶尖的选手了，而事实上他得到的这个奖金也是非常的丰富啊、在他的这个职业生涯当中呢，赢了超过2500万美元的奖金，折合新台币知道多少钱吗？8亿多元。很多人觉得说天哪，八亿就够啊，我一个人一辈子八亿可以吧，哦，我也不是要大富大贵哦。结果呢，这个体坛好手哦，世界球王等级的这个人物竟然没有办法偿还自己积欠的巨额债务，甚至最后宣告破产。而这个故事不是个案，有很多这个知名人士，像刚刚讲体坛界的人士，演艺圈上面的知名人士，看起来赚得多，但他花的也有够多，甚至难以支付自己所要花费的支出。所以我们看到人家赚8亿元哦，好羡慕啊、哦！但其实你留不住钱，真的没有用。就像台湾，其实有蛮多人乐透有中吧，中那种很大的奖、很大的金额，我是没有啦。那当然有些人中了这一笔钱，可能会做一些妥善的运用，但有些人也就是挥霍。不要讲台湾，在国外啊，像美国，我记得他有那个节目是专门去报道采访那个中乐透的头奖得主。哇，中的时候多开心啊，意外之财，并且是一个非常非常大、非常非常巨额的财富。结果呢，多数人也都是拿到这笔钱，一开始信誓旦旦说哦，我一定会好好珍惜这笔钱，妥善的运用。而大多数的人呢，都开始过很糜烂很奢华的生活，这个钱呢、啊、消耗的速度比你想象当中来得快。等你一眨眼发现的时候，哎呀，钱已经没了。但是你的不好的生活习惯已经养成了，你说你要过得很拮据，又突然变得很痛苦，哦，这反而会造成问题哦。所以像刚刚讲的，确实高收入不等于高财富。想要守住财富有几个关键呢？第一个呢，就是赚到的钱要存下来，否则赚得再多，财富还是零。第二个是要减少投资的亏损，因为亏损之后要回到原点，还是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第三点，学会留在场内不出局，让未来永远有机会。这三个方向我觉得大家不妨可以来试试看哦。一种是刚刚提到的，我赚到钱我就存下来，我没有花掉的我就存下来。有些人会说，哎呀，你好笨哦，现在人家不是都在投资吗？你存下来其实没有办法抵抗通膨嘛。我觉得这句话本身也没有错，但是如果你还没有养成所谓健全的理财观念，其实存起来远比你花掉还要来得好，至少你是先把钱留下来了。而接着下一步就是要去理财，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你可能需要呢将这笔财富去做一些滚动，去做一些基本的投资。那此时此刻要注意的就是不要进行太多的亏损哦。你要说完全不亏，不可能， 亏跟赚啊，尽量啊把握一个平衡的边界。你为了赚更多的钱要冒更大的风险，但是亏一次你可能就承受不了了。那是不是选择这个损益比较少项，但是至少也可以稳稳的赚啊，是比较保险的做法哦。这是刚刚提到守住财富，其实还是有这个一些小步骤，甚至啊，很多人觉得我们可以更实际的、哦、来落实握住这笔钱。第一个就是提升本业的收入。很多人着迷于投资理财而忽略自己的本业，其实你的本业才是可以为你稳稳的赚进薪资最好的方式，最安全的方式。以台湾的求职环境来讲，大部分来说在合法的工作的范畴内，只要一开始薪水谈好，多数情况下，撇开那些极端值不讲，多数情况下你可以很明确的知道一个月你会赚多少的钱，多或少可能心里衡量，但总归这笔钱是会进你的户头，这就是你必然要把握的本业收入哦。不要因为哦太着迷于投资理财而忽略了本业，你本业的提升也有可能为你在拿到更多的薪资待遇，也就是你升官了啊、你的薪资待遇可以往上提升。再来呢，就是降低支出，提升储蓄率。你可能还不知道钱要怎么投资，至少先存下来，总比花掉来得好。那第三个呢，是拉高投资报酬率哦，同时不承担归零、资产减损的风险。这真的做得到吗？可以啦，我跟大家说可以啦。我自己的心态就是比较务实保守的，所以我选择的很普通的投资理财方式就是会赚钱，但是赚的不多，而就算遇到一些全球局势的震荡，可能大家都跌了，或是大家都惨兮兮的，我也会跌啊、我也会亏损，但是是一个可控范围，不会整笔钱就真的血本无归，然后伤筋动骨。对我来讲，我这样心态比较能够平衡，然后我也比较不紧张，我也不会很忧虑，我可以很轻松的面对这件事情。有赚钱对我来讲都是多赚的，也许不像很多人那种冲冲冲啊，赚得多，但是我至少心安理得嘛，就算亏损了，也在我可以承受的范围。对我来讲，这就是一个适合我的投资方式啊。所以跟大家聊到啊，如果你是高收入族群，或者是你渐渐在累积你的收入了，你的这个在公司里面的职位也慢慢在提升了，确实薪资待遇也增加了，但别忘了你的开销可能也在增加，要守住钱是最重要的。早上的8:13:14，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收听我们正声的节目呢，透过手机平板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哦，随时随地掌握我们最精彩的节目，在上面有重播区哦。点进留声机的选项哦，可以找到台北在飞跃，大概有2000留期，欢迎大家多加利用。那延续我们讲到这个高收入高财富的话题哦，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为大家安排了一段访谈，要浅谈的就是啊，这个文化创意产业的附加价值。文创产业这个名词啊，在这10年、20年间呢，算是热烈的讨论。以前就会想说啊，到底什么叫文创哦？但其实现在你会发现啊，文化创意哦，相关的产业链已经深入我们一般民众的生活当中了。甚至你在消费的时候就会看到，你就想说，没有吧，我也没有什么对这个文化有什么挹注啊，或者是我也没有什么喜欢什么角色人物啊，好像都没有啊，难道我的消费选择真的已经跟这个文创产业连在一起了吗？其实真的是哦，日常普通的生活开销有，你去看一些展览，去参与一些活动啊，其实这些里面呢都有文创产业的一个角色哦。那这些文化是怎么被转换的、也不要讲说是现在潮流趋势哦，有些传统的文化也透过文化创意的方式重获新生，或者是以特殊的形态重新进入大家的目光焦点。那所谓比较传统古老的东西被转译之后，它可以用另一种形态继续的续存下去，甚至引发话题，这就是文创产业的一个魅力跟它的技法特色哦。 在下段节目会继续为大家介绍咯，感觉很神奇的，欸，仔细一聊真的发现哦，生活当中到处都有文创的身影。
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阿福伯啊，
哎，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们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每个早晨新的光线，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微风轻拂心情蔓延。
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Yeah, yeah, 台北在飞跃，快乐不间断，一起向前。
每个早晨飞越蓝天，
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产业趋势、生活脉动，都在产业大未来。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哦，和大家聊聊生活，聊聊我们现在日常当中哦，有一些啊你所购买的、所选择的、所看见的，这个生活文化充斥在我们的日常当中，有一些变化你可能不曾发现哦，仔细追究背后都有很多创意的元素。邀请到的呢是作家周家正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微微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周家正。
邀请到家正老师哦，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聊的主题，先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要跟大家聊聊这个文创相关的产业。大家想，哇，这个题目好大哦，文创相关的产业，这么想说有吗？我的生活当中有吗？其实你仔细想想哦，像我们听众朋友平常日常啊，我们出门哦，你说你买早餐
是，
然后或者是你去便利商店哦，就买这个饭团哦，什么加个茶49、59，你仔细看看那个包装哦，现在很常哦，那个韩星要联名，对不对？
对，
或者是你买那个面包或蛋糕，
对，
上面呢、也有一些这种人家讲 IP，
对，
可能是台湾本土的，也可能是国外的品牌。然后你抬头一看啊，那个结账区不是后面有一个荧幕吗？常常都有一些广告哦，那些广告上面可能就讲着最近啊，在这个南港展览馆啊，在世贸啊，有什么大型的这个展览，像每一年哦，台湾很盛大文博会嘛，你就会看到这个各家台湾哦，国内外的这个品牌啊，清楚哦，然后这个排队哦，大排长龙。有些听众朋友想说啊，他们到底在买什么？然后就买一些什么文具用品啊，娃娃啦、
啊，是的。
然后哇，听说这个进去每个几万块是很难走出
回来的，
对。所以以前我们在讲文创哦，文化创意相关的产业哦，我们有的时候是很难聚焦说啊，那到底是一个什么特定的行业类别吗？还是怎么样？但以现在来看，它已经算是融入在生活里面了。其实我们很多日常消费也在挹注这个文相关的商品，或者是这个相关的产业。那想要先请家正老师帮我分享一下，因为您自己啊，过往的学经历也很有趣哦。一开始，大家想说，老师是跟这个艺术哦、设计有关，是的，没错。但更早前跟医学比较有关系，
对，没错没错。其实啊，从医学角度齁来看这个文创，其实也蛮好玩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像有一些小朋友他们在学习东西的时候、尤其是那种刚子对色彩有兴趣的小孩、你给他一些贴纸，然后有一些贴纸是他很喜欢的卡通人物、他可能刚开始看不懂谱，可是你可以跟他讲说，一二三，这个一就是按这个，二就是按这个点。那他这样子弹起来之后，他会发现，这是我喜欢的贴纸。那贴纸其实他就是在小朋友的认知里面，他就已经开始学习到说，我怎么样去转换啊、他的视觉的传达。所以文创也是需要视觉的传达，尤其像现在我们视觉的传达就是在捷运站啊、已经开始出现很多那个宝可梦，对，宝可梦，因为宝可梦它这一段时间呢，它又开始出了以前大家抢不到的金球，你就会发现，日本的卡通文创的东西又进来台湾了。虽然宝可梦你走在路上玩，你可能会注意安全哦，的状态之下，可是你可以把它的记忆留在你的心中，那你也可以把它转换成像悠游卡的票卡，所以生活上就是这样来的。所以这是在讲日本。那日本的文化的东西其实蛮多样的，就像日本它有很多的庙宇的宫廷，它的不同的面向，尤其像左右两边有你们有如果有走过那个很多酒桶的
有
概念。那通常我们要怎么样把它转换成商品呢？其实转换成商品其实 不难，难的是在你到底喜不喜欢这个文化，这个才是很重要的。有的时候你在创作作品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我怎么把这个文化的东西怎么一下这里一下这里一下这里、嗯、其实最重要的是你要把你喜欢的你要把它整合起来。那整合起来法我会比较建议就是你只要找到十样东西、嗯、然后这十样东西假设照片里面它可能有这个我们就举例法国巴黎好了、嗯、它有罗浮宫凡尔赛宫巴黎铁塔、
嗯、
那你可以把这些东西包含它的色彩它的用的材质包含他想要给人家的丰富的故事、
嗯、
故事是很重要的哦、
嗯、
因为故事就是文化的一环、
嗯、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把这些整合起来之后把它转换成你想要创作出来的商品他、啊、记得就是你到底是要给谁用、
嗯、
还是说你给谁用的过程当中他能不能跟你讲说哎，就我这个年龄层我应该是喜欢什么样的创作模组、
嗯、
这样我觉得这样设计出来的东西可能比较能够和观众们的喜好
嗯，没错刚刚提到文化的一个转换因为你单纯讲文化啊，那会觉得说有点虚幻，因为它不是一个好像是我看得到摸得到的东西。但是啊，就像刚刚我们做的一些具体举例哦，例如说它已经转换成一个蛮为人所知的商业模式，会像刚刚讲 IP 嘛，我们刚刚讲宝可梦或任何一个你喜欢的一个品牌好了，它其实背后它所产出的内容，不管是图像啊、动态的、啊、或声音啊，你说它怎么变成一个头架的东西，它不是只是存在而已，它变成有价。他会说，哎，很多人就讲最直接嘛，转换成商品嘛。
嗯，
所以我记得以前呐、啊，真的包含现在也是很多展览哦，也是这样。哎，就是反正你喜欢的东西，把它印在那个东西上面就对了，这是直接最粗暴的方式。就跟我们去看那个展览嘛，不是最后一个纪念品店吗？
对，没错。
那你看到纪念品店呢、啊、卖的东西，其实我跟你说，每一个纪念品店卖的东西本质都是一样的，
是
要不就马克杯，要不就 T 恤、L 夹、笔嘛，对不对？啊，你说那我为什么去这个纪念品店？我要去买他的笔，然后我要去买他的小钱包。你说我小钱包在台湾也买得到，我干嘛要去日本买一个什么什么小钱包？那肯定是因为它长得不一样，对，长得不一样嘛。
对，没错。
或者是哎，它上面就像刚刚讲，它可以有个品牌，它不管是造型，或者是它就是有标签，哦，是某
联名的，
对，联名的，然后就觉得哦，这个价值非凡，你甚至买了还舍不得用。
没错，
你平常
冰在那里，
对，那张摆着这样子。
我就记得我好像摆过一个史努比的那个好久了，刚开始的时候我记得在国小的时候那种回忆小时候、
oh.
那小时候第一次去到日本的时候尤其是像迪士尼、可是我为什么进到迪士尼之后我一直在找史努比，然后家人就会跟你说错
找错
方了，你找错地方然后我就说啊，原来是这样来的、嗯、你看小时候其实你就已经开始会稍微知道哎，这日本有什么东西还是这个国家有什么东西、
嗯、
但是你却不知道说这个东西到底是在哪里出现的、
嗯、
所以还是要有人引导你，你才会知道说哦，原来这文创的商品或者是你要转换什么样的商品的过程当中、嗯、你是不是会有一些你想要去琢磨的，尤其回忆是很重要的。
对啊，就像刚刚讲说我们可能每个人都有一些喜欢的兴趣类型，像刚刚讲一些 IP 啊，有些人说哎，这个动画漫画甚至是真人也许是偶像之类的，哎，你如果真的很喜欢他，你问他，他一定可以跟你说出超过十个他喜欢的理由啊。
没错
就算是什么人帅人美这也算理由嘛，
是
就是说他真的很漂亮，他很会跳舞或什么之类的，或者是说他那个衣服很漂亮，哎，就是因为纯粹的那个喜欢。对，那你看哦，这些东西转化到日常生活里面，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它变成可以看得见买得到的商品或者是服务，它就成为某一种产业链了嘛。哦，因为以前是仅仅只是存在，你说哎，我也没有这个供给跟需要。那你看我们在说的比较现实一点，像现在讲说大家着迷的一些例如说偶像类型的文化，哎，这不是捧着钱就买得到，
有时候还要用抢的嘞
或者是用抽的
用抽的才有。
对，所以那个东西的这个珍贵度就刚刚讲说稀少度又大幅的提升。所以刚刚为什么讲说那种文化输出或文化相关的产业，很多人讲说这哪有什么价值啊，就说能赚什么钱，那种以前早期大家都会这样讲嘛，学文创相关想说这赚什么钱这个好像就是 念这个好像不是一个可以有出路的。但是你看他真的落地之后啊，
是，
其实他说不定是人类最愿意花钱的地方。对，
其实我记得我有一次去那个德国，我去玩的时候，我刚好看到达利的那个作品，然后呢，因为他有继续考那个声音啊，还有迪士尼啊，以前他故旧的东西还没有把它完成的，哇，他终于把它完成了。但是呢，当我要看完这个展的时候，我要离开的时候，我就会在想说，哎，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我最喜欢的啊？因为真的是运气很好，第一天一开展我就去了。那个柔软的时钟，它就放在那里耶。
那不就是叫你买我买我这样子？
对，
买我。
而且我一看啊，它是意大利做的哎。哇，我就把它买过来了。
想说人都到欧洲了。
对，所以文创的东西有时候也会是跟以前的艺术，然后做结合，然后它能够创造什么样的价值给喜欢的人，这样有一种心动的感觉。这是我举一个例子啊。那。这也就是在跟我们说，我们以后出去外面，我们看到什么东西，它都有可能会变成你现在生活上喜欢的。尤其像，有一些大品牌啊，我们的白托，你就会想到，哎，爱马仕。
对，它也是有一些结合或者是延伸，对不对？
对，所以色彩的延伸，还有你想穿着的样貌，然后能不能改变你对某一些东西的思绪？这探索，这是蛮重要的。
啊、所以。有的时候跟他的一开始的那个价，像我们刚刚讲一些比较传统类型或者让很庶民的文化，像这几年很流行这个茄子袋嘛，哦，对对对
对，
茄子袋，因为小时候这个阿公阿嬷买菜时阵啊，刮几粒，然后都不会破吼，然后并且家里的那个都会那个须须会跑出来，还有点褪色。哎，现在你看哦，几乎台湾任何，例如说。在国内的或者是我们到国外有些展品或者是一些外销相关的一些展览活动，甚至连纪念品都要做成茄子袋的样子。
对，
然后有时候访谈这种好莱坞明星送的纪念品，一定要用茄子袋来装，就是有一种台湾味嘛。
是是，这就是在探讨我们台湾的文创哦。就像我这两天我有跟我最喜欢的艺术家曾英栋老师哦，他因为他喜欢用复合媒材，然后他所创作出来的商品，他是用很大幅的立体的雕塑，那慢慢的变成他是照片形式让人家能够带走的。因为啊，那一幅讲真的，那个老师创作起来可能一幅都要好长的一段时间，但是他要把它留成记忆，大部分都会生成出那个照片出来哦。所以你如果想要把它留在自己的心中的话，你可以用照片的方式去把它收集起来。但你如果想要更了解老师他的精神的话，其实你要去从他的色彩，从他的编织，然后一直到他产出的时候，他是跟谁策略联盟？像他有跟捷安特策略联盟，你就会发现，哇，在这个创作里面竟然有捷安特的脚踏车的轮子 哦。然后脚踏车的轮子，你是不是可以联想到以前战争的时候，有没有那个我们在做那个工业革命的时候，他是不是会有那个脚踏车的轮子，还有那个尿桶啊，然后就变成它是喷泉啊、哦，这个就是在讲那个时期给人家的感受，我相信大家都知道那个作家是谁哦，所以我们在做创作的过程当中，它其实都有很多不同的回忆跟融合，那这样子你能不能去影响到消费者族群，他喜不喜欢你这个商品？
对啊，以现在的普遍来讲，我们讲说我们愿不愿意去购买或支持，或者是有时候不要讲说你真的花钱买下，就是说你喜不喜欢它哦。那个影响的理由百百种嘛，就像刚刚讲的，除了我本来就需要它的那个功能性啊，因为我需要它的功能，它可能要解决我什么问题，然后再来就是说，同样功能的东西，为什么偏偏选 A 不选 B 啊？他你就说，我觉得看起来比较顺眼，或者是有些人觉得说，这个 A 特别的珍贵啊，它上面有什么东西，或者它本身有什么样的故事跟内容，你在哪里看过它？其实都可能会影响大家的一个选择哦。我们时间关系稍作休息哦，下段节目马上回来呢，一样会邀请到家珍老师来跟我们做分享哦。
不想违反，也不会多么的堕落。如果你说你爱我，如果爱可以更简单，会不会有这么整个世界在转移？或许可以说你爱我吗？
地图有东南西北，爱情却不是绝对，跨很远累不累？一加一不是二，小米不见的逻辑，我不问完美是什么，怀疑是什么，明天你是什么，不后悔。如果爱没有麻烦，我不会吃不下午饭，也不会多么的堕落。如果你说你爱我，如果爱可以更简单，我也不会有这么烂。整个世界在转移，或许可以说你爱我吗？黑夜有了你的美。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我是 Apple， 最爱唱歌。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平台。
台北在飞，越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每天都穿滋味。阳光洒落家，每微笑都珍贵。台北在飞越，一起迎接新世界。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聊我们的生活，尤其啊，是你会发现哦，我们平常生活消费的选择啊，或者是你个人的兴趣爱好哦，其实背后都有这个文化牵引的影响。这个文化是什么？听起来很虚幻哦，它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习惯，它可能源自于你的童年时期，它可能来自的是台湾本土的文化，也可能是外国的文化哦，然后 跟各国的文化融合之后，在台湾变成长出它全新的样子。我们邀请到的是作家周家正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家正老师你好。
喂喂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家正。
邀请到家正老师，我们刚刚聊到这个文化创意的产业，然后文创产业哦，以前讲的时候有点虚幻，会觉得说啊，那到底具体是在学什么、做什么？但现在呢，大家很具体的知道说，其实啊，这个文创产业哦，把这个文化去做更多的转换之后，它可能成为一个很大的产值。然后再来就是说，这个转换本身也是有意义的、哦，像很常看到一些比较传统类型的文化，或者是人家讲说什么老店啊，老产业啊，那种什么夕阳产业，然后这几年都会很流行这些话题嘛，就
是、
说什么老店翻新啊，或者
是
什么，
是
对，或者是跟他讲说哦，有些可能确实已经不是现在这个时代会使用的一些服务，那有些人讲说、啊、怎么办啊，反正被市场淘汰就好了嘛，有些人讲说、啊、用到那就淘汰了，可是也会有一派会觉得说，哎，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脉络嘛，那能不能去做一些转换？
是，
对，
这像在那个重庆南路上啊、嗯、以前都是书店，
对对对，
那也有专门在卖茶叶的、
嗯、
还有一些小巷子里面有很多的小吃啊、
嗯、
然后旁边又有那个城隍庙、
嗯、
对不对，那其实台北就有很多让人家很喜欢的一些古老的一些老店家、
嗯、对
啊、那尤其像以前的光华商场
哦，对
哦，以前那个中华路、
嗯、
哇，我记得小时候还真的有看过那一部电影哦，就是那个
天桥上的魔术师，
完全一模一样、
嗯、
所以你就会很深刻印在你的脑海里。我记得有一次在想说，哎，这边好像还有以前的轨道，哎
哦，
或者轨道，那你就会想到说，哎，以前我从这个在台北的时候，你还可以看到那个小巷子里面、
嗯、
然后有人在煮东西啊、
嗯、
有人在泡茶，然后也有那种小房子，那后来全部都拆掉了，都变成捷运了、
嗯、
哦，那这样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发现说，哇，台北的价值越来越高了、
嗯、
因为现在它迎合了全世界最高的现在第几个大楼、
啊、
就101大楼、
嗯、
然后以前的摩天星光三月啊、嗯、对不对，这些都是一种历史的故事，那你就可以知道说，哎，台北它一直在转换，一直在更新、
嗯、
但是它以前的房子也会依序着建筑法的方式，然后重新把它改建、
嗯、
或者是只修里外面的图样、
嗯、
哦，让它的色彩更鲜明、
嗯、
然后让城市有点缀的效果，这就是在讲价值主张的部分、
嗯、
然后当然我们如果要把一些变成纪念价值，尤其像到101去、
嗯、
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策略联盟的人进来，他会把那个茶叶的瓶罐啊、
嗯、
或者做成茶壶啊，然后你就会发现，然后原来有策略联盟的人已经进来跟101做一些联盟了、
嗯、
那这就是我在书本里面我刚会提到价值主张啊，策略联盟啊，当然你还有关键的活动，就是你这些活动就是在哦，他今年是第几年啦、啊哦、还是每年我们是不是都会有那种哪一年的跨年晚会、
嗯、
都会在市政府、
嗯、
那你就可以看到，哇，原来这些转换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有很多的外国人聚集在那里、
嗯、
那你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的演艺的人员、
嗯、
你看食衣住行好像全部都那一天都在那里
呈现的，会展现出来，
好特别好特别、
嗯、
所以文创就是这样子慢慢的去转换而来的、
嗯、
所以活动啊，策略联盟啊，当然顾客关系也是很重要的、
嗯、
那些族群他是想要买你的文创商品、
嗯、
哦，这都是很重要的一环，有一些顾客他就只是想要买一个纪念的、
嗯、
但是你太贵他又会觉得说，哦，怎么这么贵、
嗯、
啊，我又放不下，可是他又喜欢很精致的，可能你一支笔哦，可能卖个500-600，诶，他觉得哎，在上面有雕刻、
嗯、
然后他就喜欢那种雕刻工艺，那他是不是就会买了、
嗯、
所以顾客关系顾客区隔这都很重要，所以在做文创的人我会比较建议，就是真的要从你想要生产这个商品，那你到底要怎么，那哪一些人会买、
嗯、
那你才会有 income，
嗯，对啊，
这就是我在书本里面，最想要跟大家分享的点是在讲这一些部分。对，
因为刚刚讲到嘛，就说文化的这个流转跟变动哦，如果它继续维持它既有的形态，它可能很容易被这个时代跟趋势给淘汰，因为你没有那个服务，或者大家就没有那个需求了。可是它其实它的在于说，它蕴含着某一些在地的历史啊，或者像刚刚讲的啊，这个历史是重要的，或者是这个历史，你相信历史本身有什么重要？那不是就课本里面的吗？对，就那刚刚讲说那个历史更重要的一块是说，对于现代的人来讲啊，那是一个有感觉的东西。
没错，
就是刚刚老师也不断提到嘛，还有一个故事的延续。
是，
所以它不是，我觉得文化有趣的地方就是它不是死的啊，它是活的，或是半死不活啦。它可能现在还有点半死不活，其实某一些文化是这样子嘛。所以，但它都曾经活着过，所以会有一些活着的事情。
是，所以那个感知很重要。像我在上课，我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常常都会提到，像色彩有色彩的感知，人物像有人物像的感知，你去看电影也有电影跟音乐之间的感知，而且现在已经做到4D、3D、AI， 全部的东西都出来了。那你呈现出来的这个文创商品，你是要是用影像的、音乐的，还是你是要去看电影的？它的感知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它会印在你的脑海里面，它会把你很深层的东西拉出来，让你去回忆，哦，文创到底在做什么，那国际之间的交流会有呈现什么样的样貌出来，这其实是蛮好玩的。
对啊，因为其实像刚刚聊到，很多人想到文创的时候会觉得，哎呀，那好像是一个现在年轻人流行的哦，或者是说大家现在脑中想到的一些例子啊，好像都是一个比较近代的东西。但是其实你仔细探究会发现啊，有很多所谓比较传统的元素或者是比较老的物件的一些转换，其实也是透过文创的一些相关的技法跟手法去做重新的改变。
是是，其实技法真的很重要，尤其像其实编织，像现在夏天到了，每个人手上都会有一个织包，那其实古代啊，他们是用那个竹片下去做编织的，我记得蓝霞曾经有讲过，花莲那边有一个专门在做编织的阿嬷，然后他就是台湾的那种顶尖的精品，我觉得这也蛮不错的啊，你看他可以把台湾的手工编织然后延伸到服装你可能在某一个角落某一个部分，所以在做创意的过程当中，其实你可以截取你想要的色彩或者是编织或者是材料的引用啊，你怎么用，那你用在哪里，那这些穿上去的时候是不是适合你，放在那边是不是让你赏心悦目，这都是会影响到你个人的身心灵，就是我很开心，我看到这个就是回想到我跟我的另外一半，我看到这个这是我小孩给我的那所以他会有一种记忆性出来，这是很好玩的。
对啊，所以硬要说的话，它不是一个什么年轻世代的专利嘛，其实我相信有很多中壮年族熟龄族的朋友你也很常在自己消费者这一端的时候啊，在做一些选择的时候，你肯定也对某些东西是特别感兴趣的，然后觉得特别有趣的，那当然它也很常被运用在说我们像刚刚讲到的那种越老物件啊，或是越生硬的东西像我们最常出现那种什么博物馆啊，考古类型的，
是
他会想说那个距离更久，那我确定他那个时代我人还没出生，
没错，
但是他的一些有趣转换也会让你觉得会心一笑，甚至你会愿意为他买单。像我知道这几年啊，这个故宫的这个文创的产品真的是非常的有趣，像他们不是做把那个皇后的服饰做成那个雨衣嘛，然后你心想说，第一个以台湾来讲是确实很需要雨衣啦，因为这个机车主要穿嘛，那你说嘛，把它硬做成就是皇后的那个服饰的一个搭配，那它还是塑胶的，因为毕竟它是雨衣工，那时候能穿出去也是可以穿了，但是因为你说谁会为他买单，我跟你说那个买的真的 很有趣，
很有趣，而且又很多人买。
对，哎，有时候你要买还不见得买
得到，
抢
不到哦。
对，就跟之前不是有一阵子，我觉得我印象比较深，比较最早是那个印章还是纸胶在写什么朕知道了，
对对对对对，还有卫生纸，哎，
还有，对，还有卫生纸。然后你心里想说，我们从客观角度来讲好了，那个能干嘛啦？我们就说老实话，你例如说买纸胶带，除了你个人有什么收集或者是有在制作一些什么东西的需求，你一般人买那个，说真的，你能干嘛？你要贴什么？就是从客观角度来讲，你也不觉得你能贴什么。但是因为上面就写了一句话，
所以你喜欢
他，所以就觉得很喜欢。然后他讲说，哦，这个是他还真的是某一个地方要去截取下来的一个印章的一个图样。
是。
然后，哎，这背后又有很多有趣的事情。
对。
所以就算他卖个好了，我其实不知道他卖多少钱。我说他卖个纸胶带，卖个100-120，其实还蛮常见的，这个价格还蛮常见。你也觉得说，哦，没关系，要买个纪念。
也无妨啊，
就买回来摆着，好笑嘛。
对，
然后这买
是是是，
这个不买可惜了。
对，没错没错。
对、啊、
但是有讲到这個，其实我也想到，就是说以前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嗯、像我们大家都会像阿雷西，阿雷西他联名就跟故宫有联名，而且他把皇后啊、太监啊、变成是瓶瓶罐罐的，然后有的是装胡刀的，有的是装盐巴的，然后有的是叉子的。哦，那从里面他也是在学习，就是说，哦，原来故宫有里面有这么多很可爱的玩偶啊、那他把它转换成很多很多的商品。那转的过程当中，就像他的帽子，可能就是时钟，那他的脚胶就是跑出盐巴出来的地方。这都是让我们去学习，就是说，哎，喜欢这个东西，你可以想到这个东西是故宫的，然后你也可以想到说，这是台湾有名的一个地标。
哦，没错。
所以阿雷西他这么有知名度的一个商品转换，这也都是在做教会我们大家，就是在品尝文创的时候，你可以从很多的小细节，他用不用心，他有没有要让消费者族群知道说，哎，这是给妇女用的、
哦、
然后这是像鱼，就是给交通、哦、就是大家骑车的人最喜欢的、那有一些是书本，那最近去看的是跟藏族有相关的
农藏经嘛，
农藏经，对，那你看他每个人都排队为了那个，然后去买一个扇子或者是买一个纪念商品、哦、这都是在探讨的，就是说它可以是很古老的，但是它又可以把它转换成现在很先进每一个年龄层都喜欢的东西。
嗯，对啊，我觉得现在消费者啊也是因为这样子文创产业的融入生活当中，大家的这个品味哦也是越来越高了。你可以想象以前最早期，我们刚刚讲说一些纪念品，真的就是很普通，你就纯印刷嘛，就是反正有什么就印在那个空白的东西上面，然后哎就可以卖，那也可以有一些销量。可是现在啊，真的说会引起大家话题的或是热议的内容，它可能真的是有它独特的巧思跟设计，它绝对不会只是单纯说哦马克杯上面印一个意的图案，然后你就说哦，这个东西好棒，我要抢。它一定有一些特殊之处。
对，所以我们在做商品设计的时候，尤其在看待文创这个东西，其实尤其是包装设计，包装设计其实是文创很重要的一环。你看到这个东西，你为什么会想去买它？你一定是有原因跟理由。有可能这个色彩很漂亮，有可能这打开的时候好像在寻宝一样，你就会发现。哎呀，这个我如果送给我的另外一半，还是我很喜欢的人的时候，里面放了一个很有纪念价值的东西，他是不是可以把它收藏得很好？然后就可以在那编织你的梦想。所以有时候文创的东西，它也会跟我们生活上的某一个点点滴滴都可以结合得很密切、很融洽的。
所以说真的，我们聊到这个文化创意产业哦，其实当然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主题啦。但是呢，今天也和大家浅谈了一下说，其实真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平常的食衣住行娱乐真的有非常非常多都跟这个文创产业结合，去浅谈这些文化的脉络，然后从这种比较传统的这种产业或文化，或者是现在比较新颖的新诞生的文化跟潮流，都可以感受到这个文创的 扮演的角色，还有说，哎，他其实为我们的生活增色不少，甚至他可能也是一个强大力量的金流跟一个产业链啊，逐渐形成。那今天和大家分享到这样的话题，更是哦，邀请到的是作家周家正老师来跟我们分享，非常谢谢老师，
谢谢微微，谢谢。
哎，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别让坏心情塞住你，台北在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平早上8点，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我曾寻寻觅觅，想在我的里寻找爱情，才发现最美的诗句原来都在你梦里。爱是你养你的一首情歌，轻扬飘逸旋律。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吧？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聪明用网络青春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